一下啊，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我们路加福音的经文。在刚才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啊，来讨论关于主耶稣受试探。我们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看到啊，主耶稣受试探，他最根本的。就是凭着信啊，凭着信来战胜。那么他信是因着他信神是绝对的真理，因此神口中所出的话就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他的信心啊，是建基在非常理性的根基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弟兄姊妹呢，也把这个主耶稣受试探和伊甸园受这个人类啊，撒旦来引诱夏娃、亚当犯罪的时候做了对比啊。其实呢，人类犯罪失败，就是因为对神的怀疑。然后顺从了自己肉体的感觉啊，这个夏娃就是看见啊，然后觉得怎么样啊，所以就选择了顺着自己的感觉走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仰上的选择呢是非常理性的啊，是非常理性的。那么这个世界呢，常常用什么东西来打破我们的理性呢？就是用口号，啊，用群体效应，大家都在高喊这个啊，因为圣经上说了，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啊，所以那些人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理性、不理智，啊，这个随着感觉，啊，随着口号，而没有认真的分析这个口号的背后到底什么东西，是吧？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相信那些所谓的豪言壮语啊，那些这个高抬人的那些口号。撒旦魔鬼非常善于这个煽动这些东西，让人失去理智，让人随从肉体，是吧？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独立思考的能力，啊，要认真确认，至高者的这个他的话语，他的权威，啊，这才是我们的依据。那么，其实，在第一个试探里边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做这些事儿。其实他不是叫主耶稣怀疑自己神儿子的身份，而是挑拨神儿子啊，这个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对吧？那么在第二个试探里边呢，又说啊，说这个霎时间领他到天下万国那里去啊，把天下万国的这个到山上去啊，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啊，然后呢就说这些权柄、荣耀、荣华都是给我的。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是吧？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要向我下拜，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归你，知道吧？其实这里边呢，第二个试探里边呢，又在混乱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啊，因为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是暂时的，是吧？这个可是呢，他暂时的这个里边，他的确他是在天使比天使还要小一点的。那么这世界的王 撒旦魔鬼，他也没说错，是吧？这个其实他在这里呢，就叫耶稣，你既然你不使用神的儿子的身份了，对吧？那你就不是神的儿子了，是吧？既然不是神的儿子，那么你也没有什么能力了，是吧？那你就来拜我吧。这个你的父神不给你吃，我给你，我不但给你吃，还给你天下的万国的荣华。这个就是用眼前一时的诱惑，来让耶稣忘记自己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吧？这个，所以呢，叫他向撒旦下拜。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忘记了 我们自己的身份。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的问题啊。我们如今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如今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行事为人做事都应当与我们的身份相符合。以色列人曾经得罪上帝的一件事儿，就是当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们去投奔埃及求告亚述，那么这个呢就羞辱了他们是神选民的这个身份。那么难道以色列的神不能帮助他们吗？何竟神的儿女要到世界上去求帮助呢？是吧？所以撒旦魔鬼呢也是利用了耶稣啊暂时在世上受苦的这个机会，让耶稣来羞辱他自己的身份啊。这个一旦拜了撒旦，那就完了，是吧？所以这个，撒旦魔鬼呢，他要么就是觉得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做这个；要么就是说你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子，是吧？你来拜我吧，我比你厉害，我比你强，父神也不理你，我来帮你，是吧？这个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啊，喊了一个口号，叫做“上天无情，人有情”，听说这句话吗？对吧？就是说，上帝
听到，
是灾
听到，
祸，上帝不仁啊，上帝是个老坏蛋，是吧？那咱们人和人之间互相帮助吧，对吧？这个就是撒旦魔鬼的声音，是吧？撒旦魔鬼就说了，这个上帝不给你吃，来，我给你，你拜我就行，是吧？这都是同出一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啊，当拜主你的神，单单的侍奉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客观上的事实，啊，客观上的事实。虽然神做了很多事情，因为神的意念超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们是凭着信来经历的。所以主耶稣在极其饥饿的情况下啊。这个那时候他也极其贫穷，因为他在加利利已经生活了30年了，对吧？这个那是非常贫穷的这个生活，但是主耶稣绝不被眼前的利益，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迷失了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贫穷，他知道自己将来是什么结局。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为眼前的利益被诱惑，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而且我们知道将来神给我们永远天上的福乐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在暂时这个苦难当中啊，我们不失去自己的身份，是吧？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典从何而来。这是关于第二个试探啊，第三个试探呢，就开始利用，耶稣都前面不都得胜了嘛，对吧？就开始利用他的宗教情节。让他做宗教过激的事情，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信心荣耀神，对吧？可是呢，实际上这里边是不理智的，啊，所以也就是说，他把耶稣带到电池上去，啊，这个，咱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我们会去，看到这个电池的所在地，啊，现在考古已经把它挖出来了，啊。就是殿的圣殿啊，因为它是个方的，它的旁边这个最高的那个地方啊，伸出来那么一块啊，那个地方叫殿翅啊，它并不是殿顶上啊，殿顶上是个平台，对吧？它那里怎么会掉下去？它是到了这个殿翅上，那是最高的一个点，啊，而且它是在边上啊，在边上，然后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跳下去吧，是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啊，他必这个差遣他是保护你啊，要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那么这个是错误的引用圣经断章取义的应用啊，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绝对不是让我们来满足自己的那种虚荣好奇心或者说是虚荣心啊，来试探神啊。所以主说这里说。这个经上就是说，不堪试探主你的神，是吧？所以撒旦就利用了这三个的关键时候啊，这三招啊， 昭昭要命啊！但是主耶稣昭昭得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理性产生出来的信心，建基在神的话语的指引上。这个属灵的较量，主胜了，撒旦败了，对吧？我们看到伊甸园的失败，亚当夏娃的失败，就是建基在对神信心的怀疑，对神的话语的否定。啊，神说不可吃，吃的是必定死；撒旦说不一定死。结果呢？亚当夏娃选择了相信撒旦的话，对吧？这是一个信仰的错误。信心使用建基在不理智的基础上，顺从了自己的欲望，啊，这个顺从了自己的感觉。撒旦失，这个亚当失败了，夏娃失败了，对吧？这个，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正如这个罗马书里边所说的，过犯不如恩赐，啊，亚当夏娃在一次试探里边失败了。啊，因着他们的悖逆，主耶稣却是在许多的试探中得胜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啊，不是他一次的顺服，是他一生的顺服。啊，这个主耶稣成了我们救恩的泉源，啊，成了我们得救的赎价。好，这是关于。啊，咱们快快啊，这个把这个主耶稣受试探这件事儿呢，跟弟兄姊妹来这样分析一下。那么刚才前面我们也提过了啊，主耶稣受试探的目的何在呢？就是神允许撒旦魔鬼来试探他，神给撒旦魔鬼一个机会，让他来试探他，所以主耶稣被带到旷野是神的心意。让他4天禁食祷告，从用咱们今天的图画来说呢，就是40天晾你的杆儿，看看你怎么样，是吧？所以本来受了这个约翰的洗，应该立刻去做大事儿，对吧？趁热打铁，众人都拥戴他的时候，赶紧做事儿，对吧？可是不是，啊，神没有立刻，而是把他带到旷野去，甚至于让他不吃饭，看看他这个时候怎么样，使他完全理智、冷静，信心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呢，他才能够在任何成就面前不冲昏头脑，任何试探面前，他不至于随从了肉体或者随从了环境怀疑了神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再出去做工呢，就比较稳定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侍奉这个问题上呢，安全远远大于这个安全正确的重要性啊，远远大于我们所谓的成功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工作的大小的问题上。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啊，为了使这个工作做大，是吧？我们以至于不惜牺牲信仰的原则。那我们做的再大又有什么用呢？是吧？因为你根本上都错了，对吧？世界上的人倒是多了，是吧？所以这个通向灭亡的那人是多的，是吧？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撒旦更成功啊，是吧？比耶稣更成功啊！耶稣信耶稣的人少之又少啊，对吧？可是真正的成功在于什么呢？在于它的价值，而不在于它的数量。对吧？所以你拉一大卡车的，这些鹤捆是吧？这些草木合秸是吧？值什么钱呢？那个只是拿去烧的呀，对吧？所以不如小小一颗钻石，是吧？所以不在乎大小，而在乎它的价值。所以神不惜牺牲世界上更多的人。但是呢，神要的，当然，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钻石，是吧？不能成为钻石，那也没办法，是人自己的选择，是吧？所以，这个有没有价值，不在乎人多少，而在乎这个人本身的价值。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这个任何在神应许的话语之外的东西来诱惑我们，冲昏我们的头脑。那好了，那么这个时候结果啊，就是耶稣充满了圣灵的能力，然后回到了加利利。那么大概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还是在犹太啊，这个在约旦河不远的地方啊，大概就在耶利哥对面的那个后面啊那一个试探山上啊，非常有可能是在那里。然后他的名声呢就传遍了四方啊，弟兄姊妹要注意啊，他的名声传遍四方的关键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给耶稣做的见证，父神和圣灵给耶稣做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影响啊，对吧？这是主耶稣开始做工的基础。那么这个时候，犹太人、法利赛人知不知道耶稣是谁呢？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个时候，犹太人啊，法利赛人，这个祭司们啊。知不知道耶稣是谁呀？知不知道？
应该知道吧？
哎，这个话答得太对了，应该知道。啊，都应该知道的，因为这是他们大祭司做的见证啊，是吧？这是父神的声音啊，是圣灵降下的见证啊，是吧？他本来就应该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吧？甚至于施洗的约翰说了，他是来干什么的？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那将来在我之后来的啊，这个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是吧？所以这个圣灵降下，天上父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他是我所喜爱的。那么这个见证众人都知道啊。这时候他们就应该确认了耶稣是谁，可是呢，我们后来发现人的心啊就是这么奇怪啊。等咱们往后讲的时候，咱们先在这里把这个放在心里啊，就是他们应该知道的啊。然后15节就说他就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啊，众人都称赞他。那么他教训人是以什么身份去的呢？其实主耶稣就是在宣告，在见证，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是吧？这个他行神迹，是吧？来为他做见证的，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啊，当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新工作的开始，一个伟大的见证的开始，往往人呢、啊？他的接受程度和他的客观事实不相符合，对吧？这个时候，耶稣来到拿撒勒，刚才咱们已经读过了，对吧？这个就把这个安息日进会堂啊，把圣经交给他，他就读了这段话啊。这段话呢，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的啊，大概在61章啊，这个就读出来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啊，因为他用膏我。啊，然后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贫穷的人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其实原文里边就是贫穷的人啊，心灵贫乏的人啊。然后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么这里这个受压制，不是指的政治上的，而是指的心灵上的。是我们在罪上不得自由的事，啊，在罪恶上，在犯罪的事上，成为罪的奴仆啊，要得着自由，对吧？瞎眼的为什么会瞎眼呢？主耶稣说，谁是瞎眼的呢？啊，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当然世人也是瞎眼的，因为没有真理的光嘛，啊，所以这个如果这些当老师的本身都瞎眼，对吧？他去带别人吗？啊，那是瞎子领瞎子都掉在坑里了。那么主耶稣因为他是生命的光啊，所以瞎眼的在他真理的光中就得以看清楚了。 是吧？然后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么这个喜年呢，在旧约里边啊，用庄稼来描述人啊，这个那时候呢，就宣告自由啊，宣告自由。然后呢，于是卷起圣经来啊，就坐下了。众人都定睛看他，对吧？耶稣对他们说：“这个今天读的这经验呢，这个经文呢，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是吧？那么这一个的宣告，其实他是跟前边啊，他的名声传遍四方啊。那么他的名声传遍四方，相信他自己家乡的人也知道，是吧？约翰已经做了见证了，圣灵也降下来了，父神也做见证了。”是吧？这个还能再怀疑吗？是吧？那么主耶稣自己也宣告了，是吧？按说呢，他们应该接受了，对吧？当然他们也称赞他啊，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啊。然后转过头来就说：“哎，他不是在我们中间一个普通的人吗？是吧？他的家我们都知道啊，是吧？咱们中国人也说一句话啊，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对吧？自己的。”人呢太亲近了，对他什么都了解了，他不过是个人呢，对吧？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这个俗语啊，说医生医治自己吧，是吧？这个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儿啊，也在我们中间行行吧，是吧？这是世人啊，世界上的人，这个心地昏昧，是吧？只看现象，不抓本质的人，是吧？”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啊，没有先知不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那对他们说：“以利亚的时代，天封闭3年零6个月，地大饥荒啊，遍地都有大饥荒。那时候以色列人有许多寡妇，也就男人都饿死了，对吧？剩下女人啊。然后以利亚并没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我却是往这个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了，对吧？这个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有很多人长大麻风，啊，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之外，没有一个人得洁净的。以色列人出了什么问题呢？啊，为什么先知在本地却不受欢迎呢？是吧？也就是说，人常常用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身边的人，那，这是一个。人类文化里边的一个非常要命的东西，所以众人听见这个话啊，不但没有回头，没有被提醒，反而呢，怒气填胸，啊，怒气满胸，甚至想要杀害他。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啊，充满了你们祖宗的恶贯，对吧？”因为以色列被称为是杀害先知的民族，啊，所以主耶稣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能的，啊，这个，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指责这些犹太人啊，因为他们呢用人的眼光，用表面的事情来判断。那么，约翰所做的见证难道是假的吗？对吧？这个父神圣灵降临，这都是假的吗？那么，是不是真假？你们不要因为他来指责了你的问题，你就恨他，对吧？你看看他指责的是不是正确？但是非常遗憾，人在这些事情上不够理智，啊，不够理智。所以我们看到加利利的拿撒勒人。跟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不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呢？对吧？我们看到主耶稣受试探，他是非常理智的，但是拿撒勒人在这个问题上却顺从自己的这个肉体的感觉，起了反感，对吧？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么，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不受欢迎，于是呢，他就转移了他做工的地点，就来到了这个加百农。啊，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呢，是在加利利湖 的正北面。那么再往上呢，就要上黑门山啊，就到了黑门山路。那么这个从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往北方走啊，往大马士革去。那么在加利利湖的南边有一条路可以过去啊，但是北边的这条路呢，这个加百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必经之路。啊，它是一个商业的通道啊，从这个地方走戈兰高地啊，然后就去到叙利亚啊，然后到哈马口啊，到大马士革，都从这个地方有路过的。所以主耶稣选择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美好的地方啊。当然在这里呢，也有彼得的家啊，在这里。啊，彼得他不是住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彼得是伯赛大人啊，他结婚啊，做了上门女婿啊，就住在他岳母的家里，成为一个渔夫啊，在家里边打鱼，湖里边打鱼啊，所以耶稣呢就选择了一个新的做工的地点，就是加百奴，然后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啊。这个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都吸取他的教训啊，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啊。其实这个也不必稀奇了，对吧？因为约翰不是已经给他做了见证了吗？啊，这是神的儿子呀，他本身就应该有权柄，干嘛要稀奇呢？啊，他们之所以稀奇，因为他们还是没有相信、真正接受约翰的见证，对吧？只是他们看到耶稣不是个拿撒勒人吗？是吧？哎，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对吧？他三十岁啊，没受过什么教育，只是木匠的儿子，他能够讲出这种话来，他们是从这个角度，还是从人的这个肉体的角度来看他，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仰里边把握本质才是重要的，啊，知道这个神的本性啊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要被现象来迷惑啊。然后呢，就是在会堂里边有人。这个被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着说：“哎，拿撒勒耶稣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啊，你来灭我们吗？啊，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那么这个时候，撒旦来，这个魔鬼小鬼儿啊，反而在为耶稣做见证嘛，对吧？其实呢，这个撒旦从一开始是说谎的啊，犹太人是知道的，所以呢，这个说谎的人的嘴巴里边能说出什么好东西来吗？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在为主做见证，实际上呢，他是在这个损主啊，可以这么说啊。这个，然后主耶稣就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然后把他们赶出来啊。鬼就把他们把他摔到众人当中啊，这个然后就出去，反而并没有害他，不是不想害他，是主耶稣保护了他啊。众人都惊讶，彼此说这咋回事呢？啊，这是什么道理啊？因为他用权柄能吩咐乌鬼，乌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那地方。弟兄姊妹，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那地方，他的权柄、他的讲道、他的赶鬼，这些都跟约翰的见证呢是遥相呼应的，对吧？是为了帮助使以色列人确定，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然后耶稣出了会堂以后呢，就进了西门的家啊。那么弟兄姊妹，咱们要去以色列的人呢，就要知道啊，咱们到加百奴去的时候，就要去参观这个会堂。那么这一个会堂呢，也是目前在加利利地区保持着最完整的一个会堂啊，就是加百奴的会堂。当然，这个会堂呢。后来被重建过，对吧？这个在考古的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就是当年会堂的那个遗址，在这个现在这个新会堂的下面，是吧？现在这个新会堂呢，是在旧的会堂上的遗址呢重新建造起来，规模差不多大啊，跟以前的会堂差不多啊，只不过它曾经倒塌过，后来又被重建了，那么我们到。这个加百农去的时候一定会去这个会堂啊。 然后耶稣出了这个会堂以后呢，就到了西门彼得的家里啊。现在呢，这个考古也基本上把这个西门彼得的岳母的家已经挖掘出来了。在这个考古挖掘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在这个在这户人家的门口上写着西门彼得的家啊。然后呢，有这个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基督徒用一个鱼啊，用一个鱼的标志啊，我们看到在现在很多人呢，在汽车上啊也贴上这么一个鱼的标志。那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用这个鱼的标志呢，这个鱼头啊的方向就指向他们要去聚会的地方，所以呢，要来聚会的人呢，就沿着这个鱼啊，这个鱼头所标志的这个方向呢，去寻找这个聚会的地方。那么因为彼得当年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渔夫，那么后来呢，他成了教会里边的一个大使徒啊，所以在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西门彼得的家呢，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聚集的地方啊，所以后来呢，西门彼得的家，他其实是他的岳母家啊。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呢，就成了一个，在百姓当中最大的一所房子啊。除了这个会堂之外，就是西门彼得的这个家了啊。那么这个是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家，因为那里呢已经成了初期教会的聚集的地方了。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已经被挖出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初期教会的遗迹啊，被挖出来啊，这非常宝贵。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啊，就可以去参观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当年呢，西门彼得的岳母犯热病啊，大概感冒了，还是这个 COVID-19 啊，我们不知道啊，反正在发烧。然后有人为他求耶稣了啊，耶稣站在他的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啊，然后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这是他的母亲啊，这个彼得的岳母啊。然后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的那里，他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就医好了他们。然后又有好鬼啊，从这些人身上好些人出来啊，就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那么主耶稣这个时候啊，他不让这个谁说出他是基督，并不是说耶稣不希望人认识他，而是不希望人提前啊，在他还没有做完工作的时候啊，就事先先这样做了，对吧？这样会影响他的工作的进程。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常常这样说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份啊。”要信他得永生这件事情呢，是经过主耶稣受难、从死里复活之后啊，才能够把这个赎罪的工作完成。那么现在还没完成呢，你提前就来把这个工作先做了，这是不行的，时间次序上不对啊。那么天将亮的时候啊，耶稣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然后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啊，为什么留住他？因为他能治病嘛。啊，这个，然后不让他离开啊，因为耶稣太厉害了啊，5000人五饼二鱼就吃饱了啊，这个，所以就要留住他。而且其他的经书上说，犹太人要立他做王啊，利用他的影响力团结众人，打败这个罗马的统治，要在地上建立大卫王朝的。这个独立王国的荣耀啊，他们的内心里边更加向往这个，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却不是，他非常准确的把握了自己的使命啊。耶稣对他们说：“我必须到别的城去干什么呢？去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主耶稣为我们侍奉的人做了榜样，因为 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在哪里。今天很多传道人被教会聘用，然后呢，就经营这个教会，然后慢慢的就偏离，甚至忘记他被主耶稣差遣真正的使命是什么。那，所以但愿我们的主在世上这一些的见证，都能够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来效法他。好，弟兄姊妹，第四章啊，咱们就先停到这里了，因为第五章呢，咱们上个礼拜的讲到啊，刚刚讲过，其实主耶稣到加百诺来啊，在这个会堂里讲论，然后医治彼得的岳母啊，然后呢，又在彼得打鱼的那天早晨啊，讲道给他听。那么这些呢，都是要针对着要呼召第一批门徒啊。其实耶稣在这个受洗的时候啊，约翰把他显明出来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其实已经想要跟随耶稣，耶稣呼召过他们一次了，但是后来呢，看来他们又离开了啊。然后主耶稣再呼召他们，他们就真正的舍了网，跟随主耶稣了。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呢，他做的这些事儿啊，正在为那件事情做铺垫，啊，为主耶稣呼召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啊，来做铺垫。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完成啊。这个当然，我们虽然说啊，其实也是稍微细致了一点啊，这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要不然咱们太慢了啊，全都分享出来。那么，但愿弟兄姊妹在平日的读经生活当中啊，把这些东西呢就放在心里啊，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啊，打开他话语的奥秘，发出亮光，来不断的供应我们。那么主耶稣的得胜，他工作的原则啊，这个我们看到人在这里边这个成功失败的例子啊，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啊，他被主呼召，其实这都不是人的勇气，人的什么什么，这完全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在彼得的身上呢，他有一颗顺服的心，啊，所以他在极其困难啊、极其这个烦躁的情况下，他仍然能顺服下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是第五章里边咱们上个礼拜讲的啊，跟随了耶稣这一位打鱼的彼得，最终他却成了现在全世界最重要、具有影响力的那个信仰的这个人所搞出来的这个啊，就是梵蒂冈，那么天主教，然后那个他们最核心的教堂就被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啊，就是圣彼得大教堂。那么我们不主张人崇拜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生命被主改变以后，他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是吧？所以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不是希特勒啊，不是什么哪个科学家，也不是哪个思想家，乃是拿撒勒的耶稣，乃是渔夫彼得，像这样的人。弟兄姊妹，顺服神啊，这个为神所用，表面看起来是这个好像是辛苦的，但是它的价值是最大的。但愿神给我们信心智慧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圣经当中，在现实当中啊，看明白，跟随耶稣才是真正的人生的成功。好，今天呢，我们的查经就到这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
我来吧，
谢谢。
我们低头为周五的查经献上祷告。我们的圣天父，耶稣基督，我们感恩你不但每日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 更重要的是赐下的真理，灵里的粮食。你的话语是我们走天路中的路标，是我们不偏离正道、不迷途的唯业。今天我们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了路加福音章节里面记载的一些内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无法自救，唯有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亲自来到我们人间做救赎的工作。本乎恩，因着信，缺一不可。今天的经文中，耶稣遭到撒旦的试探，耶稣监考父神的信心，完胜了撒旦，我们归主的儿女，凡万事以基督为首的信念，必蒙神喜悦。灵里的粮食远超过我们肉体所需要的食粮，因为经文中也讲过，你们不要求穿什么、用什么、吃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你们的天父一切都会恩赐给你们。凡于是我们定睛仰望、依靠神的，必会成功。新约的耶稣和旧约中的记载约伯，都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我们归主的儿女必须牢记，顺服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一定会排除走在正道上的难处和故障。唯一的根本，耶稣和约伯的遭遇，试探战胜的法宝，就是顺服神的话语及真理。查经即将结束，但神的教诲永刻在我们肢体的心板上。愿主的恩赐常与我们众肢体同在，荣耀、赞美永远归天父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的名，阿门。
阿门。